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李亮，而我的研究呢是关于天文学史和中外科技交流史。由于工作的原因啊，我们曾经搜集过很多古今中外的星图，所以啊，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中国古代星图。通俗的说啊，星图就是我们对天空中星星位置图像的描绘。在地球上呢，我们知道有不同的人类文明，大家头顶的同一片星空，但是呢，大家对星空的理解和认识却有所不同。以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北斗七星为例，在古代呢，古埃及人啊认为啊，北斗星是一头牛的前腿，而英国的先民呢认为呢，北斗星呢是用来耕地的农具犁。法国人认为呢，北斗星是一口巨大的平底锅。当然我们中国人觉得北斗星是一个大大的勺子啊，除了认为北斗星像个勺子呢，哎，我们的古人呢也赋予了北斗星很多的文化的内涵。比如说啊，我们看到北斗勺口的那四颗星组成的叫斗魁，斗魁呢也被誉为是古代的一个星神，叫做魁星。在中国古代呀，这个魁星非常受到读书人的非常的推崇，被誉为是掌管人世间功名禄位的这样一个星神。在我们国家的很多地方呢，也有一些关于魁星阁、魁星楼这样的建筑。在今年上半年的时候啊，我去了厦门的一所学校，给那里的孩子呢进行义务的科普讲座。当我提到魁星的时候呢，那里的学生们非常激动。为什么呢？因为在他们的校园里啊，就有一座这样的魁星楼。这座魁星楼呢已经有了数百年的历史，而在古代的时候啊，那里就是古代读书人赶考之前必去的一个打卡地。在传统的画像中间啊，魁星通常被描绘成一只手持着笔，另一只手呢持着方形的容器，这个容器啊就是北斗的这个斗。当然呢，魁星呢他一只脚踩在一只大鳌的头上，取魁星点斗独占鳌头的寓意。而且呢，我们的古人还将北斗看成是天地的马车。在这里啊，我们可以看到一幅东汉时期的画像石的图片，天帝呢坐在以北斗组成的马车的当中啊，接受大臣们的朝拜。北斗啊之所以被当成天帝的马车，是因为啊，我们知道北斗星是绕着北极日复一日的这样旋转，就如同啊，天帝载着马车在天空的中央啊四处巡视。东汉时期的天文学家张衡呢，在描绘中国古代星官的时候，就认为啊，在野向物，在朝向官，在人向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啊，中国古代的这些星星的名称呢，大多数是以器物、官名或者人事来命名。我们的天上呢，俨然成了古人的世间百态、社会制度和人文习俗各方面的一个缩影。而且啊，古人相信天上呢与人间的事物啊是相对应的，我们可以通过观测天上的天象呢来占卜人世间的吉凶祸福。也正因为如此啊，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啊非常的重要啊，所以在我们的各个朝代啊，官方对天文学都非常的支持，我们有很多的天文观测活动延续的非常久远，也留下了大量的天文学的资料。在三国两晋时期啊，当时的一位太史令叫做陈卓，他把当时的星空啊总结成了283个星官、1464颗星的这样的一个星座体系。而且呢，以3元28宿呢组成了中国古代的天区的主要的划分。这里的三元呢，是指天空中用星星围成的三片区域。它们就如同天上的三座城市一样，古人呢将其中以北天极为中心的区域啊命名为紫微垣，另外两个啊命名为太微垣和天市垣。这个紫微垣呢就如同天上的紫禁城一样，是天上天地居住的场所，而太微垣呢就是天地办公的地方，天市垣呢则是天上的街市。古人呢还将黄道和赤道附近的星空呢划分成28个区域，称作28宿，以此来度量日月和五星的运动。在中国古代啊， 我们的新图啊，历史悠久，数量众多，绘制得非常精美，以至于啊，英国的科学史家李约瑟曾经评价道，直到14世纪末，除了中国的新图之外呢，再也举不出别的新图了。而且啊，在欧洲的文艺复兴之前啊，可以和中国的天文制图传统相提并论的东西可以说是很少，甚至就没有。那么李约瑟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评价呢？下面就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中国古代都有哪些新图。在1978年的时候啊，考古学家发掘了一座战国时期的古墓，啊，这座墓的主人呢，就是当时曾国的国君曾侯乙。想必大家啊，对曾侯乙墓中出土的编钟呢，非常的熟悉。其实啊，在曾侯乙的墓中呢，除了出土有编钟之外呢，还出土了一件28宿的漆箱。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漆箱啊，在它的盖子上面啊，画有了北斗七星和28宿的一些图案。我们可以看到，在它的正中间，用篆书写了一个大大的斗字啊，代表着北斗七星。而且这个漆箱的两边呢，分别会有青龙和白虎的图像，在它的四周呢，则有28宿的名称。啊，这件文物呢，也是目前已知的具有28宿名称的最早的一件出土文物了。古人呢，也喜欢把新图呢画在墓室的壁画当中。啊，这一方面呢，起到一个装饰的效果；另外一方面呢，也反映了古人他们死后这个重生的一个愿望。在司马迁的《史记》中间曾经记载啊，在秦始皇陵中间啊，其实在他的墓室顶部啊，就会有一幅巨大的新图。当然，我们知道秦始皇陵并没有被正式发掘，所以我们也不知道这幅新图究竟长什么样。不过啊，类似的新图呢，在我们古代的墓室中间还是比较多的。比如在2015年的时候，哎，考古学家在陕西的靖边还发现了一座东汉时期的墓葬啊，在这个墓葬中间呢，它的墓室顶部啊就画了一幅新图，在墓室的穹顶上面啊，我们给它展开了之后，就是这样的一幅新图。这幅新图啊，它是以北斗星为中心，然后囊括了28宿，包括了天上的主要的一些星官。哎，我们可以发现啊，这个星图画的也是非常的生动，惟妙惟肖啊。比如说其中的28宿中间的臂宿啊，我们知道臂啊是一种捕捉动物的一种工具啊，就像我们逮蝴蝶或者逮小动物的一个网子一样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臂宿呢，上面显示的是一个人拿着一个臂在追赶猎物的这样一个形象。另外呢，28宿中间的另外一个宿呢，申宿是吧？旁边呢画有一只白虎。这是因为啊，古人通常将申宿当作是白虎的前腿。当然呢，在一些古代的建筑中呢，也有一些装饰件啊，会有新图的这样的图像。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河南南阳出土的东汉的一个画像石中间，在图的右上角啊，我们可以看到画有牛郎星，在牛郎星的下边呢，哎，画了一个人牵着一头牛，哎，挥舞着鞭子。除了画像石呢，汉代的瓦当也非常流行，哎，我们知道收藏界有秦砖汉瓦的说法。在瓦当中间呢，有很多以四神为题材的瓦当。四神呢，是中国古代将28宿分为四组，分别以不同的神兽来给他们命名，包括青龙、白虎、朱雀和玄武。在汉代的时候啊，这个四神也被认为与这个季节和方位有关。当然呢，他们也认为这个四神呢具有这个趋吉避邪的作用。在敦煌呢，曾经出土过一幅敦煌新图啊，保藏在这个敦煌的藏经洞中。这幅新图呢，是一个长近4米的一个卷轴，它的绘制年代呢，大概在唐中宗时期，也就是公元8世纪初。这幅新图呢，总共绘有13幅图，啊，前面的12幅呢是绘制了12个月啊，每个月的这个天空中的景象，采用的是这个直角坐标投影的方式。在这个新图的最后啊，绘有了北极附近紫微垣附近的一个图。而这个图呢，采用的是极坐标投影的方式。而敦煌新图呢，也是目前已知 最早的采用两种不同投影方式来描绘我们的整个天空的这样的一幅星图。也正因为此啊，这幅星图绘制的非常的准确，所以啊，李约瑟称它为世界上最早的科学星图。同样是在敦煌呢，我们也可以发现一些会有十二星座的图案的一些星图。比如说在敦煌的莫高窟的第61窟的甬道中间啊，就画有赤圣光佛的壁画啊，在这个壁画中间呢，不仅会有这个28宿星神的图案，而且呢还会有十二星座的图像。我们知道啊，随着佛教的兴起啊，当时的西方的很多的星座的知识通过佛经或佛教传到中国来，所以在壁画中间也有一些这个西方的一些元素。如果我们仔细比较可以发现啊，这十二星座中间的有一些星座啊，和我们日常的认识啊是有所不同的。比如说其中的人马座，我们知道在古希腊神话中间啊，这个人马座是一个半人半马的形象，但是呢在中国古代神话中间呢，我们并没有这样的人元素，所以啊，中国的古人呢也很难理解这样的一个形象，所以他们画了一个人牵了一匹马，来代替这个人马座。同样这个摩羯座也是，摩羯座的形象呢是上半身是山羊，下半身是鱼，这个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啊也非常难以理解啊，所以他们采用了一种源自印度的摩羯鱼的形象来代替这个摩羯座。到了宋代的时候啊，我们的星图发展的愈发的成熟，而且呢绘制的也越来越精准。这里大家看到的呢是苏州石刻天文图啊，这幅天文图呢也是一幅较早的通过实际观测而得出来的天文图啊，它的观测年代呢是北宋的元丰年间，而这幅星图的绘制时期呢大概是在南宋时期。苏州石刻天文图呢上面绘有了1400多颗星，我们可以看到啊，其中的银河斜贯其中，画得非常的细致准确。由于苏州石刻天文图啊，它是刻在石头上的，所以啊非常方便人们拓印啊，所以流传也非常的广泛。也正因为此呢，这幅图呢在这个天文知识的传播中间呢也发挥了一个重要的作用。当然呢，我们中国古代的星图呢也传播到了日本和朝鲜半岛等地区，在科技与文明的这个交流中间呢起到非常重要的桥梁的作用。在左边呢我们可以看到这幅图呢是被韩国誉为国宝的天象列次分野之图啊，这幅图啊其实在7世纪的时候就从中国传到朝鲜半岛。而在右边呢则是日本江户时期的一位天文学家叫做涉川春海他画的天文分野之图啊，这幅图呢也深受中国传统星图的影响。如果我们比较这两幅图啊，可以发现啊，他们与我们前面提到的苏州石刻星图呢也是非常的相似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东亚地区的这个星图和其他的天文学知识啊共同构筑了极具特色的东方的天文学的体系。当然在古代呢也有一些特殊用途的星图啊，比如说航海星图。在信息时代来临之前呢，在茫茫的大海上啊，在无垠的沙漠中，古人是如何来定位的呢？这里大家看到的呢就是郑和航海图中间的过洋千星图。我们可以看到图的正中间呢画有郑和的宝船，图的四周呢画有恒星的图像。这幅图呢是与另外一个天文仪器叫做千星板的仪器配合着使用。千星板这个仪器呢也是非常的简单，它是一系列大大小小尺寸的不同的一个木片。在使用的时候啊，我们把千星板举起来是吧，它用它的下边缘对准了海平面，将它的上边缘呢对准了某颗恒星啊，比如说北极星。我们知道北极星的这个地平高度呢是与我们的地理纬度有关的，所以啊只要我们通过这个千星板测量出北极星的这个地平高度，我们就可以得到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地理纬度。所以我们发现啊，古人呢就通过这种非常简单的方法就可以确定在海洋中间的这个位置。到了明朝末年的时候呢 这时候随着西学东渐，越来越多的西方的科学知识传入到中国。而在此之前呢，西方呢也发生了科学革命，科技得到迅猛的发展，而其中呢天文学也首当其冲。在明朝末年的时候呢，由于中国传统的历法大统历当时已经不是太准确，所以呢当时的礼部侍郎徐光启呢就建议使用西方的天文学知识来改进中国的传统历法。当时他为了让崇祯皇帝对西方的天文学产生兴趣，所以他把一幅新图画在一座巨大的屏风上，献给了崇祯皇帝。这就是赤道南北两种新图。这幅新图呢，它的宽有 4.5 米，高有 1.7 米，绘制的非常的精美，也是一件呢这个东方现存的最大的皇家的一个新图。我们可以看到这幅新图它里面可以说是融汇了中西方的天文学知识。虽然呢它里面有很多的内容延续了中国传统新图的一些内容和特点，但是呢它的一些天文观测数据包括一些天文知识也有很多是来源于西方的。在这个新图的四个角落呢，我们可以看到会有四件这个天文仪器，这些天文仪器呢都是西式的天文仪器，它们的源流和风格都是按照丹麦天文学家低谷的仪器来进行设计的。在赤道南北两种星图中间呢，这些星座呢还是沿用了中国传统的这种星官的名称不过有一些星座呢在中国是见不到的所以这些星座呢就采用了翻译的方法译自西方的名称。当然呢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我们也发现这些星座中间有一些非常有意思，比如说在南天的这个印第安座当时呢中国的古人对印第安也没有什么概念所以他们就使用了当时比较熟悉的这个波斯，用波斯座来代替这个印第安的这个名称。另外呢还有一个天燕座，我们知道天燕座呢它的原型呢是东印度群岛的一种鸟叫做极乐鸟当然我们中国人当时也对这种鸟并不熟悉所以使用了一个叫做翼雀的名称来表示这个天燕座。到了雍正年间呢，当时德国的传教士戴敬贤呢又绘制了一幅叫做黄道总星图这幅星图呢是采用西方的这个铜版印刷的工艺印刷出来的，我们可以看到印刷的非常的精细。黄道总星图呢它的一个特点是呢它采用了西方传统的黄道坐标，而不是中国天文学中间普遍使用的赤道坐标。其实在不同文明呢他们对这种坐标系的使用有不同的偏好我们中国古人呢喜欢用这个赤道坐标因为我们对于这个恒星的观测非常的重视以至于我们现在的很多天文望远镜中间呢使用的依然是这个赤道坐标体系。而西方的天文学家呢他们比较关注日月和五星的运动所以他们很多时候喜欢用黄道坐标体系。而阿拉伯的地区的人们呢，我们知道他们需要随时了解圣城麦加的这个朝向和位置所以他们比较注重于这个地平坐标。为了深入研究这幅星图呢我们在研究的过程中间呢也对这幅星图进行了一些搜集整理工作我们发现这幅图在世界各地有20多个不同的藏本这是其中的一部分。通过对比发现呢，我们发现戴敬贤的黄道总星图其实是受到了意大利的一位天文学家布鲁纳奇的一幅星图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图像非常的相似。布鲁纳奇的这幅星图呢，我们可以看到四周装饰有非常多的这个图像这些图像呢又包括有太阳黑子月球的表面、木星的卫星、土星的光环以及金星的相位的变化这些内容都是在伽利略发明天文望远镜之后西方天文学家最新的一些天文学的发现。如果我们比较布鲁纳奇和戴敬贤的黄道总星图，我们还可以发现一些非常有意思的现象。首先呢，这两幅星图它们是呈镜面对称的，也就是说布鲁纳奇的星图呢是从天球外往地球看是一种上帝的俯视的视角，而咱们中国的这个黄道总星图呢 哎，他是仰视的视角，哎，这也符合中国人以人为本、仰观天象的这个习惯。另外呢，这两幅星图的起始点也不同。布鲁纳奇的星图呢，采用了春分点作为起点。我们知道春分点呢，在对应的是黄道十二宫中间的白羊座，当然由于这个岁差的原因，现在它的位置已经挪到了双鱼座。当然，中国的星图中间呢，它的起始点使用的是冬至点，为什么有这样的差异呢？因为啊，这个冬至在中国古代传统的天文学中间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比如说，我们在测量回归年的时候，我们就需要使用圭表来测量圭表的隐长，通常是在冬至这一天，因为冬至这一天呢，太阳的高度最低，影子最长，更便于观测。所以啊，在中国的天文历法中间呢，往往是把冬至点作为一年的起始之点，因此我们也有冬至大如年的这个说法。当然呢，布鲁纳奇和戴金贤的黄道总星图中间的它的星官的体系有所不同，是吧？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星图中间呢，依然还是沿用了我们传统的这个星官。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北斗中间有斗魁，其实在这个斗魁的魁星当中呢，还有一个天理星的星官，这个星官呢，在西方星图中间呢，其实就并没有。到了近代呢，我们中国的传统天文学呢和这个星座体系呢日趋式微，到了光绪年间的时候呢，我们的天文学基本上和西方接轨，是吧？很多内容已经全盘西化了。在当时呢，有一本书叫做《天文图说》，对当时的西方的星座呢进行了系统的翻译。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翻译也非常有意思，比如说像大熊啊、天猫啊、鹿豹啊，这些是采用这个异义的方式。当然也有少数星座采用音译的方式，比如说像仙女座，在当时被翻译成安多美大，阴仙座被翻译成比尔西五，当然也有一少量的是采用音译和异义相结合的方式。近些年呢，随着科技的发展，在我们国家呢也有一些大型的这个天文望远镜，比如说以元代科学家郭守敬命名的拉莫斯特望远镜，拉莫斯特望远镜呢，在这个恒星的天文光谱的测量中间，可以发挥出重要的作用。而大家更熟悉的中国天眼 FAST， 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大口径的射电望远镜，在脉冲星的观测方面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人类仰望星空的无数次追问，不仅促进了天文学的发展，也促进了科技与文明的发展。当然呢，宇宙中间呢依然还有很多未解之谜等待着我们探索。我们也相信呢，未来的中国将与世界各国一起朝着星辰大海迈进。好的，谢谢大家。